好，哎，我们接着，我们早上谈到这个声闻呐，好，它以通达彼故啊，由无漠想及安隐想啊，哎，以法界得极尽想，于一切行一向发起厌悖之想。那至于这个无漠想啊，这个在注解里面讲，不漠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爱中啊，是无漠想哈。那不过我想这个看大家知道的哈。那最主要是那个偏离一边的观察，那这个观察其实，我们谈到就是，即便菩萨啊，哎，那个我们早上一路上也谈。修行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很现实的境界，并不是有一条很明显的一种墙界限，你走这一条就不会跨到另外一条，始终不断的在守护啊，那包括我们这个都是必须要自己在用功当中啊，就比较容易体会，像在社论里面有谈到。我们知道二谛啊，比如说这里面有谈到这个，对于诸谛啊，第五谛啊，这个能入这个，那其实这个在登地以上的菩萨，到真熟二谛也能互相融通啊，那时候到了几谛，你看他才有这样融通。所以说，像我们来讲，潜在的，这就记得我有应该跟大家提过，就是说，因为用我们的凡夫的这种思维心啊，要去体会这个空跟有的融合啊，其实本来就不容易。你可以在你的知见推理当中慢慢趋近它，要到真的非常熟，从空出假，从假入空这个。这样的通达真的很不容易。那都就以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般人在观察这个空的时候啊，他自然有一个习惯去否定，去否定。所以我们又如何能厌离啊？比如说我后来我跟大家提的就是。当我们要舍掉一切的时候，又要存在它这个不思议的功德，就是不空如来藏。因为第一个，我们在道理上，我们可以用反面的讲说，佛成了佛了以后，不可能是空空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当我们你看我们要讲说，当我们离一切法自性的时候，又如何在一切妙有当中能安立一切法？显现一切功德。这时候，当我们一味的在空的理解当中，我们会把一切都否定掉。当否定掉的时候，却要又依空而安立一切法。这时候，对有些如果理解啊，我们当然可以在理解上达到一个程度，但要真正通达，你看都要登地以上菩萨才可能。那我们呢？我们当然也不容易。不容易的时候。总是在言辞上叙述你就算你讲的再细，不曾进很用心思维的人，他还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是会有一种很难跨越的鸿沟啊。所以后来我就用一种方便，就是说我们讲的空，所以我常讲空不是否定一切，因为这是一种善巧，不是否定一切是什么？只是去除烦恼，去除烦恼。因为如果我们，因为这个也是经典里面，包括这个《瑜伽师论》也有谈到，什么叫涅槃，什么叫寂静，其实就是烦恼的止息啊。那就用这个东西就讲，我们并不是对一切法予以否决。但我这样讲法，有时候就会，又有些人就会又到那不是一切法，我们不是讲一切法空吗？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观察一切法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我常讲就是本无一切法，也不需要你去灭， 本就是他本来是极尽自性涅槃。那我们以这个一切法术生颠倒的时候啊，我们是要破取破这个的，就像这个依他起的如幻有，依他起的如幻有跟遍计执这个全无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全无的部分去除，我们并不是把如幻有也完全给否定掉了。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转世成智之后啊，这个佛啊，他这个一切烦恼相去除之后，他反而可以，你看我们叫那个阿赖耶，再过来是一熟，再过来是无垢，对不对？无垢的时候，他是无垢是这个阿陀那识，阿陀那就是个执持的意思。那这个执持代表什么？不是没有，但他是清净之后的执持。所以他的这个身心现象执持的这份清净无漏的一切，都是清净的无漏种子所现的根生世间。这个根生世间不是我们在阿赖耶识意所这个过程里面的，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的，是不是？所以去除了什么？我执、法执，显现了如幻的妙用。所以在我们在观察这个舍掉空的时候啊，观空的时候，并不是有什么，如果说有现前有一个法我们来予以否定，这其实已经落入断常见。因为你先肯定有法在，然后我来破它。第一个，你肯定有法在，如果它是真的有自性法，你不能破了。当你说它有，然后我来破它，变成是先有后无，这就断见。所以在佛法里面，他是照见他，照见什么？他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就像他的本来无生法性啊，即无尽法性，他是讲这个。好，这个他是常住相跟极尽相。那本来他只去除我们那个依于众缘里面的颠倒，他们只是去除这些。所以我讲说，观空并不是要去灭什么东西。观空不过让你觉悟它原来的，就是我们讲的实相。所以当我们在观空，有的人一观空以后，他会觉得他心力提不来，因为我无法肯定。所以面对这样的众生，我们就跟他讲，你注意，就是你只是去除颠倒。那什么叫颠倒？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处，执着有自性的这一份颠倒。完了，在去除这个颠倒以后，随着你去除我执，阿赖耶识转为一熟识，然后在去除这些法执的时候，一熟识转为阿陀那识。那这阿陀那识在执持什么？执持一切清净种子。这时候所现的一切相都是无我相，啊，我就是这个无我相，这个我执法执。但他能不能显现有转世成智的一切广大功德？可以。他并不是说我从阿赖耶识完了以后等于没事，没了，全部都没了，所有的功德不见了。但我说当他同样有在造作的时候，这个造作就像我常举例，也就是我做梦也是这个身躯，我醒来这个身躯差在哪里？差在觉跟迷。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这个迷信都不见了，但我还是不是照做？我依然照做。我梦中里面我可以颠倒照做一些东西，我醒来那一份无明性不见了以后，我自在性显现了。好，所以这个要把这个空跟有观察的非常清楚，不是我们实质证悟啊，这个必须要地上以上菩萨才可能啊。哦，所以你看到了那个五地菩萨才对于这个地啊，才能如实二地的圆融啊，才能通达，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的比量之而已啦、啊。比量之。它就是比量之里面当然一定带着杂质。如果不带杂质，我们现在已经证果了。但你说那这样究不究竟？我有时候就是说从现实来讲啊，比如说我们从我们开始学佛出家到现在，我们都还没证果。 但你不觉得我们在认知世间法的时候其实也推进了许多？所以当我们以如理思维在往这边走的时候，也发挥了他的功德，但也还留下他的什么，还有一些杂质在里头，是不是？也是，这是修行的现实。不要去妄想说一下子会清净，但我们只要这一条路对，这个法则对，它可以从这里一路一路往前清净。所以这样的努力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不是讲说我们现在就在累积初地的功德，当然我们这当然充满了染污啊，对不对？但当我们充满染污，却能法界等流，趋近法界性，等于是慢慢能慢慢依止的实相修行。实相换句话就依止实相，就依止真理在修了。那依止真理在修的时候，一步一步趋近的时候，它是不是一步一步向前？所以唯识里面也建立到从世间智里面慢慢转到出世间智的这样的道理，对不对？也是这样。但我们说要真正融通啊，这里面如何到很决定，就是说我很清楚真实二谛啊，就在这一刻空当中显现一切妙有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笃定，那这个不是我们一般能做得到的。但在这一份认知上，我们可以越来越熟。这个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以我们自己从之前的理解到现在的理解啊，从之前对缘起的理解到现在对缘起的理解，我们还没证到，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对这个法的信受力，越来越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在这里啊，这个一切生死轮回的根源依这个而来。所以这个就是依这个道理，我们不是讲要自教量啊，还有所有的呢前面讲的这个正成道理啊，从这里而悟入的啊。好，那你看呢，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里？声闻人呢，他在观察的时候，他就偏在空这一边啊，他不能遍观一切法性，所以他的生死跟涅槃，他会趋向涅槃的观察。所以他当他一直在注意这个观察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当然是已经有偏空的偏空，他不是说他没有空的道理，他有空的道理，但他一偏空，偏空以这个为缘所升起的东西上，他容易偏向说既是虚妄，我就不挂碍。所以对空观的那种观察，对一切缘起偏移空的观察，其实会升起很大的勇气，怎么样变舍一切。这个不是那种我们靠气魄说哦，电气片啥都不爱这样一下子就舍掉，不是，是在他的观察当中，他觉得直取不可爱。那这里面就马上出现一个问题，假如他没有那种方便智，还有没有大悲，这时候他就自身来讲，反正这虚妄就舍离，他只要圆满自己不再轮回，他就无心再往更细的地方去修学。所以他必须要在生死当中，我们前面讲他必须要在生死当中，其实就在缘起重法当中不断淬炼他的法空，对不对？但他认为生死苦恼啊，这个生死太苦了，不要，他就切掉了。以他经常，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经常偏移悲观的消极的走，你的心是不是会往这边走？其实会。所以在我们现在的修学里面，其实我们的智慧也不够，但也同时发觉人的心其实真的是变化万端，连你自己都很难掌握，你也不要妄想说轻易给几个下的几帖药就要把它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你要它极尽它就往极尽栽，你要它发动它的热忱它就往那边指，别人如是我们也如是，不是吗？很难调到这种平衡。所以一条路里面，我现在比较不会去妄想说经过几番修学马上那个，大概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感觉有点样子，这样都不是靠一天两天一个活期两个活期那种的， 都是百般这样，你短时间你看不到，你的内心有明显的一个强烈的抉择改变了。你用功修学走对路都还要一段时间呢，对不对？那我有些东西有些享受用幻想式的，好像有一个那种那个布袋戏里面的武侠片的里面的，经过得到武林秘籍，几个修行下来就天禅九变了，这没这种东西呢，很实在的，看你下多少，然后从这里当中慢慢把知见给清净了。所以你看，声闻人如此啊，其实连菩萨都走到这里去啊。好，我们接着看啊，又复不能以比相等所设诸法哈、啊，诸法性不诚实啊，法无我性啊，法无我性如实了之啊。啊，为即于此法界定中啊，由原法界差别作意，无相心转，非由原彼自相作意啊。啊，就是比相等所设诸法哈、啊，这个诸法啊，这个性不诚实啊，啊，他的这个诸法性不诚实，所以他在法执上，就是偏移这种一边。所以也支持有一个极尽法啊，所以他对法不能彻底啊法无我性，所以他偏向人无我性，偏向人无我性，所以他取于这边的时候，他就不能更进一步去通达。当你看啊，我们他为什么会有法执？执着涅槃不是法执。当我们取一边某一部分的，就是说这个相本来是圆融，但他特偏于他的极尽法。但这个极尽就近极尽的，就像涅槃，涅槃就近涅槃是应该是无住涅槃，无住涅槃是连生死意识涅槃，是不是生死即涅槃？可是他就把这个涅槃法独立成为一个法了，他这一个对涅槃法的不可得啊，你看无苦集灭道，连灭也无啊，是，可是他现在就是取这一个相。专注于此一法，对于我这一方面的偏一边的观察，所以他就会怎么样转到那边去了。哎，当如果你知道他生死起涅槃的时候，他会不会特取一边涅槃边？他不会了，他不会，所以他就取向那一边去了。好，或复因他为其先因他为其先说法界之相啊。闻已啊，一分回向菩提声闻，极大艰辛呐、啊，然后悟入，即得啊入矣啊，精勤修习。这个就是你看啊，他必须要听闻的法界自相的时候啊，这个自相以后、啊，他才能怎么样？他才能如实啊，这个不容易啊，就是说极大艰辛呐、啊。所以说为什么？当你长期熏习声闻的时候，要悔很难悔的，要悔很难悔。所以包括后头这个讲的，他为什么有定性声闻，就是这样一分一向去极声闻，极大艰辛，少能悟入啊，而不入矣啊，啊，这个精勤修学啊，这个就不容易的，他很难的。所以这种习性里面呢、啊，你看我这个跟唯识所说的。他长期欣喜，一切法无非是你的心事所成，所以在他所体证的我空之外，他以法执当中也显现了一些他认知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就因为他的习性在这么强，所以他也很难要极大艰辛，种种善巧方便才可以把它带出来，或者不容易，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就一开始在修学当中，就一开始修学就守住大圣菩萨道这个地方，一旦进去啊，其实真的很难。如果你让他进去到世间法，他还懂得要，因为世间法不安稳，但这个法安稳，所以安稳他不会想出来。你知道吧，我把你丢到不安稳处，我要叫你出来容易，我把他丢到安稳处，你要出来很难。长期已经安住在他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啊，他要再出来不容易啊。 所以要是有能先说这个法界性一切我空法空一切法空的时候，他如何远离去除我执安立于法执的这份执着，这个极细腻的执着，你说有多少善知识可以教导你？唯有佛，因为他的境界很细啊，就是说我们很不容易去点出他的过失啊。你唯有看到过失你才会出来嘛，他不容易。所以像进入这样的一个涅槃境界的人，他其实要出来的机会太难太难了，哎，不容易的啊。好，我们再看那个6026页哈，这个一向弃取声闻啊，极大坚因，少能误入啊，而不入矣啊，哈，尽勤修学，就是说他就没办法，因为这个极大坚心也没办法稍加误入啊，哎，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定性声闻的例子出来啊，哈，这个定性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讲五种性，五个性啊，它并不是一种自性见的意思，而是作为因缘具足不容易回转的那种，我们讲说，是坚固啊，和那个固定不大一样哈。我们讲稳定嘛，对不对？那有的坚固的话，就是它其实是可变动的，但问题是极为坚固。但它不是那种固定不动的那种的，哎。若诸菩萨具有二相通达法界，入以菩萨正性离身啊，入离身以啊，而多分安住源于法界自相作意啊，所以他就是能安住于法界这个一切我空法空一切空处的这个，并在即一切法啊。就像我们讲说他就是入在这个法界如如不动处啊，他不没在没所谓的就像法身变一切，没再有进出相啊，不再有此彼的这种进出相，所以他的安界在整体法界自相作意啊。何以故？由于法界原差别相多作意时速去涅槃，故多住彼啊，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正方便，非正方便。不过这一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像我们现在连空都搞不清楚，修了空还要告诉我说不要执着，是不是？我们现在舍都很难舍，竟然叫我舍了之后还要不要执着那个舍掉的清净，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也是后来我发觉，这唯有常随大菩萨佛才能稳定嘛，对不对？当然你也必须要去不断的修学，但像这种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禅修当中，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境界对，但对比较熟的就可以看出你的执着。但如果我们旁边没有人有那种相对的经验的时候，最多赞叹你还能讲你什么？因为你看到的他都还没看到，他怎么去说出你的不究竟呢？对不对？没有一个比你更清楚看到你的问题的，你怎么跳得出来？是不是？所以以我们现在包括文字的解释，解来解去大概也就是这些吧。可是当你实际在用的时候，那种境界就格格不一样了。那可是第一个解大家差不多，行也少在行，所以一条更精细的路啊，这一条更细致的路大概就靠你怎么样冒险，是这样啊。假如你，所以后来我们才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冒险其实有时候冒险是怎样，你有几分本钱你就可以去冒险，但有时候是本钱很少，冒险大概很危险。后来才会想出一个方法到净土，就是这样。因为这一条我也不是一直在讲嘛，当我们越把修行的现实看得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离开善知识很难修行， 以我们现前周边的这些条件呢，要能自己直入断生时，障碍太多。那为什么你现在觉得可以？因为你不认识清楚，你没有认识清楚，你觉得可以，那所以说很好，很容易试啊。啊，但因为现在都是你旁边的冤亲债主在跟你试，魔他不会跟你试嘛。啊，因为魔说你不是那种卡小啦，他连试都不想试，因为呢这种东西连试都不要试。所以有的就是我们，但叫他连派魔子魔孙都不用，再派你旁边的道友就可以把你磨出来了，磨出你的苦恼，磨出你的不自在，根本不需要什么魔来啊，对。所以我们如果以这种世间这个修回的烦恼而动荡，你就知道离真正的那种生死的那种超越啊，那根本就是连报名都不行，连报名资格都没有啊。好，当知虽等通大法界，由此因缘而有差别。好，现在就开始有什么差别，就是有十八不共法的差别。因为从这种观察里面变成有不一样，当然他现在没马上谈，后头他就有谈到了。那一个是能圆满菩提，那一个是变成去向速波涅槃啦、啊哦、他就会这个性格就会这样出来了、哦、所以我们看看呢，大概这条路走到最后，有时候我们在想，因为我们现在没神通，假如有神通的时候，我们会看看、哦、假如我们现在有大神通，我们就往众生界一看，你会看到很多同学，有的都在溜道，很多同学在溜道。那再想想啊，当初我们同在佛前发广大誓愿，那、啊、你怎么跑到那里去？然后再看他，哎、啊、呀，他中间哪些烦恼挫折出来的？啊，碰到哪些障碍？啊，他自己如何如何？就像那个安世高不是吗？啊，他不是跟一个同参道友后来堕到蛇道，他不是在之前就跟他讲，你一定要改变，或者你会堕恶道。结果他讲也讲，他烦恼造烦恼，结果堕恶道了。只有到他这一世才渡他，堕了恶道才能渡。不过还好他还有这种灵性啊。或者我们像我们这样一堕蛇道就一个笨蛇，跟他讲了老半天听不懂，听了老半天他还是听不懂，那没办法嘞，嗯，所以他还是有那种过去修行的那种决心在啊，所以也让安世高还能渡他。不过你看啊，这个就像这个例子，见到了以那个他的神通，你想象这就。当你有很大的神通去看到很多跟你有缘的，然后开始修到最后各奔前程，有的到那里，有的到那里，然后每个各有他的因缘，其实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如果看到啊，这个是谁，哪天你在外面散步了，哎呀，小李子你怎么在下面，哎，小张，哎、欸，一个爬在树，一个钻在洞里面的，很多可能都是你过去的熟识的人，但一下转人形不见，变成畜生或是恶鬼守护道场，这些种种的都可能啊。哎，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就，就你会不会动很多的感情？其实以那时候你大概也很稳定啦、啊、就是说，这就是修行现实。啊，不会在这种小情上弄得自己身心非常波折啊，但会看到一种不以小情，而是一种众生如何让他离开轮回，生的是这个的大悲情，而不是那种哎呀，我当初叫你啊，啊你安尼俩规工都跪伫涂骹，啊姐姐啊过来啊过来啊过姐姐安尼，这个这小张小李小杨，哎呦，怎么都没有跑到这里？那一回去，整天就捶脑袋，哎呀，他们怎么这样？他爸不会这样了、啊，哎，我们会这样，所以我们也可能会去那里嘛。哎，不过我今天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修行的现实啊，就是当你有这种体会的时候，看到这种修行，必须依着你自己的智慧、你的努力，然后才能处理。 那么多人的入了佛门，其实几人真正跳脱出来？啊，啊，其实很少很少。哎，嗯，好，我们看，问：如说三世三轮清净，云何三世三轮清净？答：有遍计所执自性故，与过去、未来、现在诸法平等平等，以如实慧正观察事，与过去、未来、现在法中无有顾念，希望然作，是名三世三轮清净。像这个时间哈、哦，很难破，你知道吗？空间比较好破，时间很不容易。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过，我们现在思维当中，你能不能离开时间相？你能不能想说三世，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法，这个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东西都落入时间前后观念里面，你无法完全跳脱出来。好，所以我们对那个时间的不相应行法的这个道理，对这个时间是相对的，时间是不实在的，很难改变。所以我们讲说时间相的不能改变，是因为你的法执相的不能放下。所以依法的生灭，你看到、哦、我们这个时间概念是一个概念，竟然要破很难破，因为这个概念是透过很多烦恼给形成出来的。所以你看我们任何一个修行思维啊，我们其实没办法跳开这个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好，我们可以讲说过去、现在、未来，像那个中论里面讲过去三时不可得啊。那你看我们道理好像听懂，可是始终就落入世间的时间生灭相里面去追逐。好，但其实你们体会三世时间的那种时间的那种所限的那个法性啊，其实是颠倒的，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讲说对于世间某些烦恼，我们好像比较容易放下，那对那种中性的时间，我们却能执得很难执着、很难舍掉。但其实时间的执着跟你对法的执着不是都一样吗？换句话说，你对你现在的这执着，你很难真正的，你看我们怎么摆脱？你们想象这个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不执着这种意境，你怎么去跳开来？因为你如果还在落入到一些法的流转相的时候，你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心是不可能跳开的，所以它是极为坚固的，哎，极为坚固。所以当我们在思维一切法啊，当有的人修行，为什么一下子这个时间相会改变？他就算没有放开，但他的时间上对他的束缚相对，为什么一下子诶奇怪啊？有时候一打坐，怎么以为刚开始坐，其实已经经过很长了。就在他的心里面慢慢不着于这个相的流转的时候，他这个时间的过渡啊，特别的那个痕迹啊，显得就不一样，是不是？有的人在入定当中，时间一下跨就很多了。那对你来讲，哎，奇怪，怎么是这样？因为所以这个时间的感觉，每一地每一个道，每一个道的众生，每个地方的众生所感应的时间不一样，因为他们在看待这个身心色心二法一切法的这种流转感受不同啊。好啊，所以他能如实平等啊。啊，平等以如实慧正观察的时候，他没顾念，没希望，没染着啊。他不以过去啊，不以未来生希望，亦不以现在，他也不会生染着啊。过去的他不会顾念啊，因为过去法不可得啊。那现在未来的他不会希望。所以你看呢、哦，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哈、哦，假如我们对未来不希望，你觉得你的心会怎么样？你想一下。那人怎么活呢？对不对？过去我就死了心嘛，反正过去了。现在刹那，但总有未来吧。如果未来没有，那我的未来，我的心应该安住哪里？我的希望在哪里？我的归去处在哪里？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未来也不可得，对一般众生来讲是极为恐怖的哦。 但你能不能想象连未来亦不可得？你有这种，我们现在总是期待再怎么忍耐有一个好的未来，但现在竟然要告诉你未来不希望，这个对一般众生你讲未来全不可得，他完全恐慌了，因为他的生命必须要不断的后有爱啊，他必须要依这个来肯定自我，结果他现在发觉他未来是没有，他假如不能如此知见，这个我所谓没有并不是真的断灭，但他的理解他会觉得说未来不希望，那我未来我整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会很大惶恐了。所以我们始终在很多的修行当中，我的讲就是说，我们可以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在观完了以后就是用过去现在未来心在观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我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正如我讲的，你把可爱的先抓稳之后再来丢掉那些，就是先把自己所有挂碍的先照顾好了，然后再修舍。那这个舍根本是不痛不痒的舍，你很难真正用心去思考你现在的一切法，从以自我肯定的一切五蕴乃至十一切的境界都会可爱，你能不能觉得这种否定，你能不能，当然它不是断灭，但至少它不能让你知，当你认为一切我所安立的一切法都不实在的时候，如果没有透过佛法的观察，那种虚妄心纯粹叫你舍离，你会不容易安住的，会恐慌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修最简单，就是容许你执着，然后再修一点点小舍，这样的你修会很安稳。那这个当然就包含了你，就是隐藏了你对法的不亲近嘛，所以这种修行就不容易彻底。所以因此我们在修持当中，其实有很多内在的挂碍，我们并没有仔细去审查，所以没有仔细审查，这条路就经常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是在这种修行当中看到那一份挂碍啊，反而是最真实啊。放着放着下那另外一回事，至少你还看到你挂碍。所以有时候修行，我们今天静下来，当我现在所谓我要，我的意思就问你自己，当我要观空的真的成实在的话，你真的欢喜，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有边来观空，所以观了空不伤害我的有。可是如果我讲说，如果我所观一切，我所有的一切皆不可得的时候，我真的安稳，你反过来思考。因为你现在观不掉嘛，所以你完全说我现在舍掉，反正也舍不掉，没关系。啊，我这一包钱丢出去，可是我用绳子就一抽又掉回来，所以我怎么丢都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白天丢出去，晚上又掉回来，所以我没有损失，所以我可以经常做这种观察，没问题。可是问题要哪是丢出去绳子刚好断了，那怎么办？你知道我这种脾气吧？因为这种观察你要看得很细，或者的话你会自我欺骗呢。所以这个就开始从我们现实的身心一切去舍掉，所以你才会说我观的是大方的，为什么？反正我开空头支票也没人拿去对说我变成诈欺，不会，我开完空头支票晚上就把它烧掉化掉，就没什么作用，要哪天如果真的呢？所以这个东西马上就会用现实去反证它。那既然我有恐怖，那我恐怖在哪里？是不是？你不能说你明明恐怖却抉择不出来，你明明对法空性不能如实知见它，却自以为是的，不是吗？你就用这种方式试看看。所以有的人到最后，他经过反复的这样的挂碍，琢磨再琢磨，琢磨再琢磨，突然体会到了，所以那种勇猛心啊，你看我讲的那个万言放下 当下承担的气魄就从这里出来，真正放下，肝还细啊，敢让他死，敢让他舍，所以那个气魄就升起来。那这个菩萨从于万缘放下产生的那个当下承担的也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才敢在生死海当中进出嘛，当下承担了，是不是？好，我们接着看，问：如先所说百四十不共佛佛法，于今复说十八不共佛法，如是佛法云何安立几种所设？好，我们看这个叫讲十八不共法，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声闻跟菩萨走法不同的时候，就会有所谓十八不共法的差异出来。所以，这个你，所以这个我常拿这个来反驳嘛。你说没有大圣，那没有大圣，那就没有火咯。你说火就是阿罗汉，那阿罗汉跟火不一样呢，是不是？那你说一样，我说一样，那为什么假设正阿罗汉不会说我已经是火？那为什么现在包括我们所认知的南传有很多人是阿罗汉，他为什么不说他是佛？如果一样应该都是佛，所以当下就好多佛。那你是阿罗汉为什么不敢说是佛？显然不同吧。那不同在哪里？法就不同咯。哎，好，我们看答。为阿罗汉比丘啊，诸漏涌尽，方入聚落，游行起时，或于一时以诸恶象、恶马、恶牛及恶狗等共入而行。好，或入丛林啊，屡见啊极为，或骑双足啊，逾越啊坑瘴啊，或入如是非法色宅，为诸母意啊，非礼招引啊。好，其实这个当阿罗汉他并不是有那么粗的烦恼，比如说他因为他不能如实对一切法做很快速的观察，所以他有时候会让自己处在一个不安稳的地方，比如说跟恶牛恶狗这些放在一块，如果一个抉择他不会，他知道那里不清净，他不会去。当然有些大阿罗汉他也能抉择，像大阿罗汉他有一些，他就是每次我们记得有讲过，大阿罗汉有时候要去托钵，他会观察此一层聚落哈，哪些人跟他有缘，哪些人看到他会火气很大，所以他的托钵就绕来绕去，为什么绕到跟他有缘会得利益的，不能得利益他就绕开。你看他也是慈悲的，是不是？他能观察，但有些就是不通。你看，这个。入聚落的时候，他还不能做到很多法的那种观察，那种观察性不够纯熟，不够圆满，所以竟然也会让自己处在不安全的地方，好，会走到那种丛林。当然，这里面跟他的业报，还有跟他的智慧观察，就是说，这里面讲是他的身业啦，他的身业还会有走到不当的地方去。这个不当的地方，除了对自己不安全，因为他的觉察不够。正念不够，所以走错地方，不能现前做快速的抉择哈。所以我们这个雷达只能看十公尺的，人家雷达是很早几十公尺、几公里之外的。像那个战争，以前那个战争是什么？就是船跟船是彼此看得到嘛。后来有那个雷达的时候，就变成地球不是圆的吗？他就打到对方，对方都还没看到船，怎么会有灰弹跑过来？好，也就是他早就测知你，而且有那种灰弹可以打到你那边。刚开始不是啊，就是两条船两个炮一直打一直打，现在竟然没看到还可以打。那像我们如果一定要看到才打，当然被那个没看到就能打的就打死了，就连靠近敌人都还没靠近就死在那里了。就是啊，他能事先觉察到很细腻的观察。像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啊，烦恼性很重，习性很重，旁边的人都已经跟他暗示如何如何，他没感觉。那有的人在面对一切事情的时候，周边哪些脉动他马上警觉，有哪些事情出来，是不是？那就是这种觉性很高啊，类似这样的。所以会 走到这个丛林，乃至会跳跃这个坑坑站这个哈，乃至他会入非法色宅，乃至为女人所淫啊。这个女人所淫也不是他真的有贪欲，那种强的贪欲他不是，这个习性。他的习性就是现前不自觉的这种习性，但你说有极重染污性不可能，如果他也这种染污性，那罗汉就麻烦了。那修行修到阿罗汉还有这样的，那不是很麻烦吗？不是，他讲这个东西啊，避免我们避免解释错误的整些傍身者，其实阿罗汉没这些烦恼，但他会这个习性，不自觉的，就像不自觉的会走到不如法的地方去，走到地方极为尴尬啊。就像我不是讲说，这倒不是我们不自觉的，有一次我在圆光佛学院的时候，我们这个几个院长啦，那时候啊，一个前任教务长，还有我这个教务长，要去请一个老师上课，结果那个老师是什么妇产科。我本来不知道，我要去一下，一出来，三个大男人跑去妇产科，那如果知道了就还好，不知道的时候，他这三个和尚到妇产科干什么？那一个更惨，三个还好。对不对？那这个怎么我们跑去？不过我们都胖胖的，这个实在是讲不清楚。还好三个啦，哎，这个当然去就怎么是妇产科我们去嘞？啊，因为那老师是妇产科医生，他对某一个教理很熟，所以我们刚好有因缘过去，顺便请他上课这样。啊，这个。非法宅色宅当然不是非法啦，只是这个也不是不行啦，只是你会感觉诶好像这个身份怪怪的啊。那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走到一个地方发觉不对的，这个地方很容易被机嫌，这个在这种场合，所以有时候我们到达那人家那个发花绿意的地方啊，因为不得不去的时候，你就必须提起正念，你的一举一动人家特别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你走在这里出现这种场合，怎么会有你呢？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因为不得已要进入那个环境，我们就要提起正念，身口意为宜，一定要很严谨，或者一定会生机嫌的啊。所以我们也哪天如果去到那个大百货公司，花花绿绿都是化妆品地方，你还在那里逛，那不是很怪吗？你为什么看化妆品？密室活脱的，你说啊，错，我以为是阿弥陀佛，所以靠近看一下，对不对？这个当然，这种地方他去你就是该做完事赶快离开，因为那不适合啊。但阿罗汉他就还有这种习性，难免还会不自觉的啊。他烦恼是断了，但他还有这种问题。还有或阿炼若啊，弃舍正道，行邪恶尽了 啊。就是说弃舍正道就该走的，他应该正知而住的，这时候该走这个路不该走那个路，他不是这个邪道，不是邪径，不是做恶法的意思啊，就是你应该如何去如何烦，结果他走到别的路去了，走到那个不当的地方去啊，这个就他这种自觉就不容易，因为他很细很细，所以他的智慧有时候都还会透露这种烦恼啊。或以盗贼狮子猛兽豺狼豹等共路而游啊，跟前面那个恶牛恶狗一样啊，就是不能自觉。如是等类，诸拉阿罗汉所有物资，如来于此一切永无啊！啊，除非佛要去度化人，否则他不会走这条路的，是不是？佛要碰到有人放罪相出来啊，其实佛怎么会不知道？佛知道，但是为了度化啊，所以在佛里面，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啊。那佛为什么让人毁谤？佛也知道说，其实。当这个人要毁谤我的时候，我可以回避。但为什么要让他毁谤？要显如来功德，也同时为了度化这个人。所以这里面后来佛都有说出他的因缘，这个跟我们不自觉去的是不同的。好，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